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到了每周辅导教室的时间，我是杨天成。今天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对至高者愤怒。首先呢，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课程。这个问题是，请列出圣经里对神愤怒的人物，人对神愤怒的背后你认为有什么意思？请列出圣经里对神愤怒的人物，人对神愤怒的背后，你认为有什么意思？首先，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一对结婚14年的基督徒夫妇，妻子名叫嘉莲，丈夫名叫志伟。最近嘉莲发现志伟有婚外情的情况，他很生气，心也破碎了。更让嘉莲感到震惊的就是志伟拒绝离开小三。之后呢，志伟更搬到了小三的家里生活。这样的情况对嘉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嘉莲感觉到自己的人生破碎了，丈夫离开以后，嘉莲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她的脑海里充满了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会这样呢？丈夫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还会明知故犯呢？丈夫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他怎么能够放弃14年的婚姻呢？怎么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离婚以后，自己应该怎样的生活呢？过了一点点的时间，当嘉莲稍微从起初的震惊安静下来，她心里又出现了另外一堆的更困难的问号。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呢？神为什么让自己还有孩子面对这样的噩梦呢？良善的神是这样对待他的儿女吗？这些问题显示了嘉莲开始向神埋怨，向神生气，连他自己也感受得到这种内心的愤怒。他心里挣扎，他不知道该不该向神来生气。有几个很好的基督徒朋友提醒他说，你要做应该做的事，不要怀疑神。可是对于嘉莲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忍受的事，他非常的愤怒。难道他只可以虚假的装出一副笑脸吗？神这样对待他，他心里充满了疑问，是否也只能够压抑自己的情感呢？是否也像一些牧师传道所说的好基督徒在试炼当中不会埋怨这样的话吗？除了提醒不要埋怨，嘉莲也遇到了一些朋友鼓励他，他们说，你应当可以对神来生气，你经历这样的事发泄是健康的，不要把怒气压在心里面，应该把你的感觉告诉给神，要诚实，神是知道的。告诉神你在生气，神是明白的，神不是小孩子，他知道应该怎样的对付。这一类的话是鼓励嘉莲可以向神发泄愤怒。嘉莲对于不同的说法他感到无所适从，想到对神生气好像是有道理的，可以让他感觉到一些自由和爽快。虽然 他对神的信实有很多的疑问，可是凭良心来说，他不能够肯定自己是不是能够随意的来向神发泄，他觉得这样做好像是亵渎神。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不知道你觉得基督徒能不能够对至高者表示愤怒呢？又或者是你已经向神发泄过自己的怒气呢？或许你跟加连一样，遇到不好的情况，只是你的处境跟加连的案例可能不一样。你的处境可能是以下的一些情况：你觉得老板不好，对你不公平，把你辞退；又或者你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生活，或者是你患上了慢性恶化的疾病，生活也有问题。处在困难的境况，让你会感到生活艰难，好像背上了沉重的担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着，你经常感到失望，心里充满了痛苦悲伤，你感受不到基督徒应该有的喜乐。虽然你的情况跟加连的遭遇是很不一样的，可是你跟加连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在患难困境里，你们对神有很多的疑问，都会质疑神的智慧和良善。当你想到神在你的痛苦当中还是掌管一切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到生气，因为神既然掌管你的生命，为什么不在你的艰难的当中插手来为你解决问题呢？神真的是全能全知的吗？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怎样的做呢？是掩饰自己心里面向神发怒，还是向神尽情的发泄愤怒呢？事实上，圣经教导我们，压抑或者发泄呢，都是不应该的。我们还有第三个更好的选择，可以说是中间的路线，就是你可以向神诚实的表达，但不需要亵渎神。我们可能会问，人心里对神有愤怒的思想，或者对神说愤怒的话，可不可以呢？我们读圣经，清楚地知道圣经是禁止人向神发怒的。或许我们会问，人为什么向神发怒呢？人愤怒是因为我们察觉到别人有错，人向神发怒也是因为人觉得神做错了。就好像刚才所谈到的处境，你对神愤怒，因为你觉得神没有在困难的境况里面保守你，没有赐给你平安。你认为神不应该这样，他既然是良善的，就要看守保守你。当神在你的处境当中没有按照你的想法还有方法做事，你就以此来判断神。可以说愤怒是我们的判断。圣经辅导理论认为，当人感到愤怒的时候，在心理、感情或者意志上都产生负面的反应，因此愤怒不是普通的发泄，在道德上也不是中性的。在上一课我们谈到怒气的时候，已经谈过人不能对神生气，同样的，人不可以对至高者愤怒，因为这样就是来控告神有错。对神愤怒意思就是察觉神有错，抓到神的错误的行为。美国恩言善导中心创办人欧凯利女士指出，人向神生气是因为觉得神不对，神没有按照人想要的让人得到。如果神没有给人做事， 没有按照人的时间来回应，那么人呢就审判他。这样看来，人已经感觉自己超越了神，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在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物曾经向神发怒，下面呢我们就列举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向神发怒。首先第一个人物就是该隐。圣经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和亚伯两兄弟都向神献祭，但神没有悦纳该隐所献的供物，因此他向神生气。该隐生气的原因是要神按照他的意思来接纳他所献的供物。当神因为自己的圣洁而拒绝了该隐所献的供物，他就向神生气。虽然该隐没有表示出愤怒，但是神是知道的。该隐的愤怒合理吗？事实上，我们都清楚明白，他向神发怒是犯罪的行为，他有罪的动机和信念驱使他愤怒。圣经记载，该隐不仅仅向神愤怒，相信他更有忧郁和嫉妒的情绪，渐渐的更产生了谋杀兄弟的行为。由此可见，愤怒的罪控制了该隐，他需要悔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人物，大卫。历代志上十三章记载了大卫准备把神的约柜搬回到耶路撒冷，过程当中却发生了不幸的事。圣经说，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乌撒的动作好像是不小心的失误，可是违反了神的吩咐，就是不可以摸约柜。乌撒忘记了神对圣洁要求的教导，因此神就愤怒。圣经历代志上十三章十节说，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面对乌撒被神击打，大卫怎样的回应呢？圣经说，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听众朋友，我们留意一下，这里的愁烦这个词与刚才所念的耶和华向他发怒的发怒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是同一个字。因此吕正中译本这样的翻译，因永恒主突然击杀乌撒的缘故，大卫就不高兴。从这样的翻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回应是因耶和华的怒气而不高兴，甚至惧怕神。神击杀乌撒，大卫认为神太苛刻严厉了，大卫判定神是有错的。可能他认为乌撒虽然是有错，但神可以不用这样的苛刻。大卫审判了神，宣称神是有罪的，因此大卫不高兴。可能大卫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为你做事，你是这样的对待我吗？他心里可能这样说，乌撒虽然做错了，但是他只是一番的好意啊，神啊，你应该原谅他。大卫对神这样的想法，可能也是我们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的想法。我们相信神欠我们一些好东西， 我们应该得到比面前的艰难困苦更好的东西。课程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加连的案子。对加连来说，他觉得神应该对他好，因为14年以来，他是一个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好基督徒。既然是这样，神应该给他好的东西，而不应该让他面对丈夫有婚外情的情况。神应该，很多的时候就像一个谎言一样欺骗着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笑意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下面我们看圣经当中的第三个人物，约拿。我们再来看看约拿先知。神呼召他向尼尼微城的异教徒以色列的敌人来传讲救恩之道，约拿很不情愿地去了。他没有想到尼尼微城竟然悔改归向神，而神也撤回了怒气，结果约拿向神生气。圣经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以后，你觉得约拿发怒合理吗？对约拿来说，他当然觉得自己发怒是合理的。后来当他坐在蓖麻树下要看尼尼微城怎样的灭亡，可是却因为虫咬蓖麻而枯槁，日头暴晒他的头，他就向神发怒。他向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约拿为什么发怒呢？主要原因其实是来自心里面有罪，他期盼神帮助以色列人消灭敌人，他希望神来惩罚尼尼微人，轻抚这个城，他不希望尼尼微人蒙恩得救。约拿虽然是个先知，可是他不连续神那种怜悯人的心肠，没有爱人如己的心，更不能够爱仇敌。他认为神不应该赦免和拯救敌人。约拿对神也存着不应该这种判断。神怎样看到约拿的愤怒呢？圣经记载，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神 绝对不赞成约拿的愤怒。神的讲话揭露了约拿的怒气爆发是肉体的发泄，是出于自私，是出于仇恨的心。事实上，无论是约拿或者是任何的人，都不可以对神愤怒，因为这是人对神的审判，觉得神做得不好。人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人所犯的罪的缘故。圣经里面有一个特殊人物的例子，就是约伯。约伯在一夜之间被魔鬼攻击，遭遇家破人亡。圣经描述约伯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另外，当约伯被魔鬼击打，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约拿坐在炉灰当中拿瓦片来刮身体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吧，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对于约伯来说，他经历的是人生当中非常痛苦的事，不仅仅是失去了丰厚的财物，他更是失去了挚爱的儿女。可是，在这样痛苦的人生遭遇里面，约伯没有生气，也没有向神表达愤怒。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圣经重复地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意思就是，约伯不觉得神是做错了，也不觉得神做得不好，所以约伯仍然能够顺服神。不同的圣经人物，他们向神表达愤怒，都展现出同样的情况，那就是他们都觉得神做得不好，做错了，因此他们向神生气，向神表达愤怒。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向神发出控诉，控诉神可以说是对至高者愤怒的第一个错误的原则。人什么时候会出现控诉神的情况呢？每当遇到一些事情，自己感觉到不公平，又或者是觉得事情违背了自己的想望，人就很容易产生出对神的愤怒。人为什么不能够相信神做每一件事都有合理的原因呢？刚才不同的圣经人物的案例，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出发。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若不是符合自己心意和要求的话，人就觉得不能够接受。在不同圣经人物的案例里面，约伯的遭遇是最痛苦的，可是约伯却没有生神的气，因为他深深的相信神做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他合理的原因。约伯没有凭自己的要求和心意来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祸。我们从这里看到，人生神的气，向神表达愤怒，原因主要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觉得神做错了，我们要向神来控诉。这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美国恩言善导中心创办人欧凯利女士所指出的，人向神生气是因为觉得神不对，神没有按照人想要的让人得到。如果神没有给人做事，没有按照人的时间来回应，人就审判他，这绝对是人的骄傲。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在实际的情况当中指控神， 可是我们的态度却显示了我们的意向。很多的时候，当打击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就会问，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又或者说，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神是不公平的，是没有理由的。这些心里的疑问，就是人向神的控诉和谴责。在现实的生活里，不少人在生活当中，只是稍微的遇到一些挫折，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解决向神愤怒的罪行，我们只有为自己的不信和反叛来向神认罪悔改。神是良善，有大能，还有智慧的。我们需要拒绝任何和这个观点相反的谎言，像约伯一样，确信神是公义、慈爱和公平的。约伯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和确信，因此当他遇到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他都能够保守自己的心，更是不以口来犯罪得罪神。约伯绝对降服在神的面前，接受生命当中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的事情。他深信神会保守自己，也绝对承认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是有神合理的原因。我想稍微提一下，因遭遇祸患而对神愤怒，可能与我们的信仰观是有关系的。我们可能认为相信神，神就应该保守我们，应该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能接受相信神的人会遭遇困难和灾祸。约伯活出了生命，让我们看见人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仍然可以信靠神，并且能够持守信心，因为神是值得信赖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下一周的时间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对至高者愤怒这个题目的其他部分。愿神赐福你。
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